我们在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的圣灵啊，使我们的灵也快快的苏醒过来啊！真是用称颂、用赞美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天啊！你有充足的恩典啊，从天上要倾倒下来，我们要大大的开口，大大的让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真是我们何等卑微的人啊，卑微如尘土。啊，真是你竟然纪念我们啊！用你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啊！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啊！用你的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啊，明白你的旨意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生命本来卑微如一根草一样，这在地上啊，早晨生长，夜晚枯干，就没有了啊！一瞬之间就离开了。是短暂的，像云雾一样会消散的。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竟然与永远、与永恒相连接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要正是我们一时一刻没有办法离开你啊！你提醒我们，一举一动都要依靠你啊，靠着你得坚固，靠着你得信心、得力量啊！这是我们生命啊当有的样式啊！今天早晨，我们就用我们的心来投靠。用我们的口来宣扬，来宣告，这是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主。感谢主啊，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啊你的奇妙的作为啊，就让我们的信心得坚固、得成长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我们单单读撒迦利亚书第11章哈。那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先知书，我们不会觉得什么啊，因为这是神的公义的一面啊，他会审判罪恶，他会惩治那些离弃他的人啊，包括羊，包括牧人都在内的啊。但是我们刚刚读完第十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放在一起读呢，你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哦。昨天我们读了很多安慰的话、应许的话 ，BBB。一共是15个 B 啊，讲到神的保守啊，在下雨的时候，我们求雨神就降下哈、讲到这个征战当中，神成为我们的坚固的依靠啊，他会把我们从各地聚集来。但今天一开篇11章啊，就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对不对？啊，你看第一节讲火来了。把这个香柏树都烧了啊，然后连着三个哀嚎啊，松树应当哀嚎，然后这个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啊，第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啊，整个这个情景一转呢，前面是春雨降下呀，菜蔬生长，然后这个甘霖啊，好美的一幅图画，但今天看到的是荣美的草场毁坏。啊，这个河边的这个丛林荒废，昨天是读到说耶和华是亲自牧养我们的牧养者，使我们呢在战场上如骏马一样啊，这是在昨天的第三节，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但今天呢啊，这些神的选民被称为将宰的羊啊，第四节哈。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然后耶和华自己说，他不连续了，不牧养了啊。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食。哇，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描述？神好像一下子从昨天那个很温暖、很慈爱的脸呢，今天一下就变成很严厉、很充满公义审判的这样一个主呢。甚至讲，他说讲那个与万民所立的约都废去了。啊，我们一提到约，我们就想到神的信实哈，永不废去的。怎么今天会讲说这个约会废掉呢？啊，所以把十章和十一章对照在一起读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当初神这个启示的顺序也是这样啊。对先知哈，应该是一篇信息， 先讲第十篇，然后再讲第十一篇。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怎么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做事，更深的去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也问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是神变了吗？显然神是不改变的。那是什么东西不同了呢？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哈，不光是有对羊的审判，也有对牧人的审判。那这里有的话呢，就是直接应用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被出卖30块钱，那是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工价，然后这个30块钱被丢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犹大那30块钱也是丢在那个殿里面。那这些呢，都是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的钉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我想当初以色列人，包括先知自己，领受这样的信息，从第十章读到第十一章，一定是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反差，一种的对比。刚才我们讲了，十一章一开始连着就讲到人的那种哀嚎悲痛，落到这个审判荒凉的境地当中那种的悲惨的境遇。而昨天你看第七节，以法连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十章的信息还是讲了说因耶和华可以欢喜快乐，高高兴兴的，一切的粮食啊美酒啊都得到供应，但今天什么都没有了，荒凉了，被夺走了，人像将宰的羊，这个被买来卖去，被人得了这个工价，然后呢没有人联系他们，没有人照看他们。这当中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的区别反差我想关键是在第12节这地方我对他们说，第12节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这是先知说的，撒加利亚说的。那先知是先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吩咐，要做牧养这些群羊的人第4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所以这是一个好牧人，在这一段里面撒加利亚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当他牧养完这些羊被买走的时候呢这个先知对这些人讲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他是做了牧养的工作他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他应该做的这一部分他要照顾这一群羊，但是呢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是人对这样一个好牧人的一个反应，对他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评定那30块钱呢是这个奴隶买卖的价格，把这样一个好牧人呢他的这个摆上和付出呢，别人就觉得说他就像就值一个奴隶的价钱而已，只不过是个奴隶而已。这一段就应用在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就提到这一段嘛这句话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上帝的儿子天地的主宰来到世上，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用他的恩慈要拯救世人，但是人只觉得他就是一个奴隶，就配30块钱就把他出卖掉了。这里面这个就讲出说人为什么会落到那个苦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上帝向人施恩，人却拒绝上帝的恩典，没有认出，没有看出上帝的慈爱的宝贵，所以这个才会落到这种的光景当中神有丰盛的恩典，但是当人拒绝的时候，那人就失去了得到恩典的途径昨天有一个词出现是第6节说我要坚固这个坚固这个词第12节也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坚固我就是在想什么意思他已经站在对的位置上，只不过是有一点不稳所以需要坚固，对不对？所以昨天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神的选民，就是他的位置是对的他是用信心对着神的，他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的只不过他会有征战，他需要坚固需要神的帮助加力量给他们。 他是愿意跟随神，是相信，但是有时候力量不足，所以上帝说，一举一动你都要投靠我，所以我可以兼顾你。但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一些人，包括这些羊，包括这些牧人，坏牧人，他们站的位置是不对的，他们是拒绝神的恩典，连耶稣基督来他们都不接受，要拒绝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的那些救赎赐给人的天国的恩典呢，他们是看他们这个不值钱的，30块钱奴隶的价格就可以把一个主给卖掉的。13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美好的价值，这是一个讽刺，上帝无价的生命，宝贵的生命，他们竟然定了这个30块钱，神说这是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讲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后来犹大出卖耶稣之后后悔了嘛，跑回去找大祭司要把那个钱退回去，那大祭司也不收，说这是流人血的钱，所以后来就用这30块钱买了一块田，叫做被称为血田，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呼应了撒迦利亚书里面这里所讲，撒迦利亚当时所讲的整个的过程，讲到耶稣第一次来，他被人出卖，被人钉十字架，被人拒绝，被人处死，当人拒绝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就会落到第11章所描述的光景。所以第11章是讲到后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发生的事情，那回到第10章，那是讲到耶稣第二次的时候，在国度当中，神的拣选，上帝的百姓的那种的恩待是不同的，
这一章实在不好读，前前后后很多细节，在9章10章讲到将要来的弥赛亚，讲到他很多祝福，他很多兼顾犹大，就刚刚牧师讲了，这一章就讲到弥赛亚的被弃绝，刚刚牧师也讲到，那这一章的描述的方法比较特殊，我看了很多遍，也看了一些参考书，我比较认同马有藻博士他讲的，他说其实1到3节是讲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弃绝弥赛亚之后，整个国家遭受到了迫害。我们晓得圣殿建得很庄严，香柏树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材料，那当然可能也有松树啊、橡树那些，就是当巴比伦人灭了南国，把圣城都烧掉，他说前面这三节就是形容那种情况，松树哀嚎，橡树哀嚎，牧人哀嚎，就是讲了一种 desperate 的情形，说人在那边呼天喊地了，因为这么美的圣殿被烧毁了。然后第4节开始讲到一些原因呢，最重要是在第5节结束的时候，他说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那这个有可能是预言到后来在以色列整个国家里面那些宗教的那些领袖，像法利赛人、文士啊、祭司那些，他们都应该是好好牧养以色列，但他们并没有做到。神在这边吩咐先知去牧养那些将宰的群羊，就是那些以色列百姓不久就会被各个国家特别是巴比伦灭掉之后转到波斯马代，到希腊，到罗马，每换一个朝代，他们就成为那个朝代的讲殖民地也好，就被他们统管也好，这是相当可悲的事情。这边特别讲到他用2根杖，一根是荣美的杖，一根是联合或者连锁的杖，在第7节。结果呢，这2根杖都被折断了， 第十节说，折断那个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哇，这一节读起来就很多问题了。什么时候神与万民立过这个约？那这个约肯定不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那个约是不能废弃的。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可能神跟百姓立的约要保护他们，可能也跟外邦人立的约不能欺负我的百姓。但是今天以色列百姓不认这个弥赛亚是他们的牧人，结果发生什么事？第一个，他把那个荣美形容神的恩典那个杖给他折断了，就神要暂时放弃他们了，从当日就废弃了。十一节，但是那些仰望他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那下面十二到十三节 很出名的经节，就是刚刚牧师讲到了，那些人根本就不认他为他们的牧人，否定弥赛亚。其实先知讲这个话500多年之后才应验这个事情，主耶稣来了，道成肉身来了，他说我是你们的好牧人，没有人听。最后犹大受到撒旦的引诱，为了30块钱把主卖掉了。刚刚牧师也提过，这30块钱旧约里面，特别是在出埃及记讲到，是一个奴隶被打死之后要还的那个钱，那个债，30块钱。十四节又讲了，要把那个称为联合的账又废弃了，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整个国家就没了。然后15节到17节就讲到，以后兴起的牧人不是愚昧的，就是无用的。十五节讲愚昧，十七讲无用，那可能就是后来他们中间兴起的祭司啊、文士、法利赛那些，我还想跟那些还是有关系。那有人就讲到可能是政权方面的领导者，但这些不是很清楚，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又回到申命记29章29节，神的话我们能懂就懂，不懂的也不要强懂。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问他就是了。但是这个整章一个重点就是说，9章10章讲到来的弥赛亚是多么的好，带很多祝福，兼顾他们，赐他们甘霖，引领他们，甚至自己也经过苦难的海，就像当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神的祝福很多。但是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这个神派来的牧者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到很大的后果。那我就想到以前我们读以西结书那边，特别在34章 有两段讲到这个好牧人他所做的事情，他说什么受伤的我必缠裹啊，有病的我必医治。那神就再次34章23节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他们说下面说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当然是预表后来的耶稣基督。那在新约的时候，到约翰福音第10章也讲到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生命。那这个给我们到底有什么警惕，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呢？这很清楚哦，我们是神的羊，他在前面领路，我们就跟着听他的声音。在约翰福音第10章有一段就是说，我所拣选的没有人能够夺取。但是反过来说，你如果信了耶稣，你也不跟随他，你也不听他的话，还是我行我素，有一天你要跟神交账。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这个弥赛亚，他们到现在还在等弥赛亚来，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我刚刚讲过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永远有效，所以到末日的时候他还是会找以色列人回来，他们会集体的悔改， 去信耶稣了，但是已经浪费了好多时间。但愿以色列的遭遇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既然得这么好的福分，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听他的话，跟随他，绝对错不了，因为我们的一些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良牧，我们做一个听话的羊。
这一章真的是非常难读，读的过程中间觉得那30块钱很熟悉，也就是犹大卖主的那30块钱，但是前后文一联系呢，又觉得有点读不懂。我是觉得如果把这一段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情况联系起来，我觉得就能够稍微体贴一点这一章所说的这种状况。特别是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让撒加利亚要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群羊，那就是说神要挽救以色列民。撒加利亚是预表耶稣，刚才牧师已经讲过了。第五节马上就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为自己无罪。这个呢，我的理解就是买他们呢就是外邦人，可能是罗马人，也可能是巴比伦人。他们认为是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来掳掠他们呢，他们是正确的，所以苦待以色列人是应该的。他们认为他们做这个事儿是他们没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成为富足。卖他们的人呢，看来主要是犹大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对自己百姓只知道剥削，他们不敬畏神，也不怜惜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只想得自己的好处，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这是指那些宗教领袖们也是这样。所以神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我要必将这民交给他的邻舍，个人的邻舍，这就是周围的国家和他们的王，他们的王的手中，就是邻国的这些王，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是在叫撒加利亚来牧养之前，神已经有这么一个说法。撒加利亚预表主耶稣，从第七节开始，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上了。主耶稣一来，主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给了以色列民最后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并且呢，我觉得在四福音书中间记了很多主耶稣所行的事情，主耶稣最主要的就是传道，但是呢，每传一次，就有很多人起来反对他一次。主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呢，每行一次神迹，也就是有很多的人为了神迹想得好处，但是呢，也有更多的人反对神。我的体会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是在挽救 自己的百姓。可是呢，以色列人到最后，官长起心要杀他，并且呢，他们根本就藐视主，认为他是木匠的儿子，认为这个拿撒勒人会出什么好的。所以看见主第一次再来，主尽他的能力挽救这个百姓，所得的呢全是相反的结果。所以到了最后，这个犹大以奴隶的价格把主耶稣卖了30块钱，写在这个地方。我开始真是读不懂12节，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这个好像是牧人在问他们要，实际上这是显明了主耶稣在人们眼中的价值，特别是在那些领袖中间的价值。所以最后这30块钱丢给摇户。当时的话，圣殿里面的很多瓦器在使用之后都会要重新再用新的，所以在那里有窑户在烧窑，烧这些瓦器。所以这30块钱呢是丢给窑户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到马太福音所记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一点。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他提的这两根杖，荣美的杖，刚才吴长老已经说了，就是神的恩典。连缩的杖就表示神一直希望神和人和犹大和以色列人都能够联合在一起，但是呢，好像当时是人们完全拒绝和反对，特别是指的那些坏牧人和坏的官长，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主耶稣的第一次再来。所以这样子读，我稍微能够体会到这一章所说的坏牧人和好牧人的一个对比，很鲜明的看出来。最后呢，17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们，他的背膀和右眼，他的膀背必然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个最后的不知道是指大希律吗？还是指谁？这可恶的牧人最后就残废了，把整个的国家，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被废弃，整个以色列地成了荒凉，一直到现在。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读是不是能够完全明白这一章的意思，但是稍微体会一些。所以我觉得看见主第一次再来到世界上的最后的情况，就看明了以色列人弃绝了神的儿子，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
我看到这个地方哈，看到这种香柏树、橡树、松树，对，这几个树，香柏树最贵，最高贵，再来松树，再来就是橡树，哈，这样子的比喻里面，我当初想说，哎，这个到底为什么？而且，这样又有这种等次的这种分别，一个一个的都要哀嚎毁灭，毁灭，哈，就看到说，这个当引申到当时的情景的话，就是描述以色列人从最尊贵的这些领导，次尊贵的这些通通都远离了神，所以这一些就是作恶行恶，所以 最后神就任凭他来烧灭掉了，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整个丛林荒废了。所以牧人哀嚎，在里面的人就是觉得说，怎么我们的神会这样去弃绝我们，他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作恶，因为他们从领袖就开始败坏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所以他这个地方形容说，领袖族长还有家庭中间的带领者全部通通在这个地方有哀嚎的声音。所以这个看到这个行恶的这个没落，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这种凄惨的情况我们没有碰到，这个恶人作恶的这一些的情况所带来的这个毁灭，让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没有碰到过这样，我们感恩，我们不要落入这种光景中间，以至于神的惩罚过来就临到我们。所以这个是前面的我读到的理解。两个牧人的话，他第一个就是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群，我很同意说撒加利亚预言就是耶稣基督。这一群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人把他买了，有人卖了他们，然后卖他们的人就是就觉得说，哇，这个因为这个认为是神祝福他们，使他们成为富足的，然后就是假借神的名，当因为他们富足的时候，他们也假借神的名说，哦，这个是神祝福他们，所以也给你一个提醒，这些人被这个外邦这个攻击的时候，外邦的人就是等于羞辱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败坏，他们的被惩罚是因为上帝祝福这些外邦人，就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极其羞辱他们的这种情况，然后想要牧养他们的也不怜恤他们。所以他说，耶和华说这作恶的结果他造成了他不怜恤这地方的居民，所以他们就被掳走了。然后接着呢，他说这些将宰的群羊中就是群众最困苦的羊，所以他用两根杖荣美和连锁来照顾他们。神本来要给我们的是恩典，就是要让我们很荣美很繁华的，用连锁就是我帮把我们就是把这些以色列人跟他联合在一起的，但是呢没有跟神，就是等于不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他说一月之内他除灭了三个牧人。我看到一个解经说，三个牧人很可能就是祭司先知还有君王，因为这以色列的这三个代表呢根本没有好好的牧养他们，以至于神厌烦他们，他们也厌烦神，所以神就说，我不牧养你们了，你们要死了就是任你死好了，你们彼此相识好了。所以当我们不认神的时候，那个所做带出来的这个果果效是彼此相识，要死就任凭死的死。所以当神就折断了那个荣美的杖，表明废弃万民的约，所以他这个地方十一节这个地方说当日就废弃了。我们想到说为什么当日就废弃了，原来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呢，以色列民的跟他立的这些约呢，他当日就给他废去了，因为你不顾我，你不听我的，然后偏行己路，所以当他钉十字架的那一日的时候，以色列的特权就全部都没有了。说这样的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所说的，耶和华所说的就是他所讲的就是神讲的话。然后在这个地方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神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第十二节说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估个价，然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竟然就值一个30块钱的，在这个叛逆人的眼中，他是值30块钱的，但是在爱他相信他的人的眼中的话，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不认耶稣的人就像一般的这个一般人一样，根本就是不珍惜这些哈。所以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传福音的话，很多人不珍惜。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不珍惜的话，那你们就我就会给你们取一个愚昧的牧人哈，他让这个愚昧的牧人呢来牧养他们哈。那他这个，如果我们对真理不认识的话，神就让这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去牧养这些人，这个牧人呢，他不会看顾这些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个异端中间他们所带来的就是这种要把你的东西，把你的这个群羊的这些肉哈，通通都吃掉，撕裂他们哈。所以他无用的牧人，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有祸了哈，刀剑临到他们的膀背和右眼。这个膀背的话，通常牧人是用膀背来拿着这个拐杖来拿着杖来管教这些羊的哈。然后右眼形容就是他来看顾这些羊群的。这些呢，在无用的牧人身上呢，就膀臂枯干，眼睛也失明了。所以给我们提醒，就是说这种异端对神不认识的这些人所带来的这些伤害，他们眼睛根本看不清楚，膀臂也都枯干了，他怎么能够照顾这些羊群？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有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这些惩罚是在这些恶人的身上，不是在他所爱的这些羊的身上。他的所爱的就像在第十章第九节第加扎利亚第九第十一样的话，看顾保守，但是不这些恶人的话，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来形容，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群羊不要脱离他的保护圈，要在他的圈子里面，我们单单的以他为乐，不要自己跑到外面去受到逼迫，受到伤害。所以我一看到这一章里面，我就说神借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作恶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是他所心爱的，他保护我们，看他如同让看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
我觉得解开这一章的钥匙是十字架哈，就是这一章耶稣基督来啊，他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啊，在十字架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一章里面很多的事情哈，尤其是觉得这个神作为牧羊人怎么会丢弃他的羊呢？他立了约怎么会废掉这个约呢？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用这个来衬出来，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人拒绝神的恩典本来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人竟然选择用奴隶的价格去卖主，去拒绝主的恩典的时候，真的是就有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
了。大家刚才的分享已经蛮不错了，已经很完备。我就是讲一讲站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怎么样对我们现在美国生活的信徒，我觉得十五章十六十七节讲哪些牧人，其实 很像今天那些牧者，就是追求那个成功主义的牧者，和他们讲到世上的福乐，这怎么样 去能够重生那面，重生哪里得到大大的祝福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啊，他买了，他给他妻子买了个 Lamborghini 的跑车，那 Lamborghini 跑车的是25万的。那么哪些人的，有些人的对他说、哎、为什么买，可以是不是浪费啊，你给你太太买几个跑车啊。然后他就说、这个不是用我教会的钱啊，是我自己写书我的 tape 卖出来的钱，我买给我太太的。但是他忘记了，就是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的。他写的书就是教人，都是关于福音的，都是关乎怎么样教人去带领神面前的。所以他的结果呢，用这些钱，他以为他这些钱是从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他就忘记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很多很多现在最高神功主义的牧师都是这样讲，也是引导那些群羊去这个 path。 我昨天收到一封 newsletter， 是我们以前的旧的牧师，他本来是在我住的地方拉菲尔做教会的，人口了他就搬了去 Indianapolis。 他是一个白人牧师，但是他呢把他 church 呢就放在这个黑人区里面，就开始的 urban ministry。 然后他也去非洲，他在这信里面他说，从2007年他委派的他的每年的一般的收入都要奉献给教会。我是觉得怎么样有怎样的相反的 example。 我在看在美国的总体、啊、美国开国以的时候是以 the Christian principle 的基督 的福音 的 foundation。 然后你看这两个像是讲什么，一个是荣美，就是 grace， 一个就是联合，就是 united。但是这两个 symbol 现在在美国呢已经没有了，没有，又差不多要被截断了。除非啊，你看美国现在有什么荣美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他们靠的是这个军事的力量，他们靠的就是那个 4G 的发达，其他没有什么，没有这个 moral， 这个 moral compass 已经不在。然后你看这个 union根本没有了。你看看那个 progressive， 那个 socialism， 那个 the advanced party， 或者那个 conservative 的保守派的，越来越分开，越来越对立，到这个 polarized 的个情况，这两个将要快断。除非我们真是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因为就是耶和华，就是还记得出埃及记里面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信义法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别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代。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再一次的警醒，再一次来到面前认罪。